好，弟兄姐妹，晚安啊！希望可以听得清楚哈、啊，如果听不清楚，赶快跟我说一下。好、啊，我们今天是7月12日啊，2022年，我们是第27周的圣经分享啊。今天的分享内容是在《使徒行传》11到15章。那么11章的前一个部分呢、啊，我们上回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从11章的19节开始。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在1章8节，《使徒行传》1章8节那个时候呢，门徒领受圣灵，那耶稣对他们说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分段来看，那么就是在第1章的15节一直到第8章的3节呢，门徒在耶路撒冷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因为在第7章是斯提凡的殉道，所以在第8章的1节就讲到说，因为斯提凡的殉道，门徒就离开耶路撒冷，来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我们从第8章的3节一直到11章的18节，就是记载门徒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宣教。那么在11章的19节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啊，28章呢，那就是记载门徒呢来到这个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离开犹太全地，离开撒玛利亚，来到这个以色列的西边跟北边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主要呢，也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我们从11章19节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因为这个是开始记载保罗3次这个福音布道的行程。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11章19节说到那些因斯提凡殉道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就一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那他们呢，一路上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他们就进入这个犹太人会堂来传讲耶稣。我们看左边这个图哈，最下面是耶路撒冷，然后呢来到撒加利亚，那你看见在地中海的这个东岸哈，这个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西边，这个就是腓尼基。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海岛，在左边左上方的地方有一个海岛叫居比路。然后最上面呢，在西这个腓尼基的北边就是安提阿。那安提阿就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基地安提阿教会就是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地方。所以呢这些门徒他们向犹太人讲，然而还有一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这里就应该讲到的就是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呢，向希腊人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这个现象就是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听到这个风声在安提阿有很多人信主，其中有希腊人信主，所以呢他们就要了解这个这个情况，就派巴拿巴去到安提阿。那巴拿巴来到了安提阿呢，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那就在那个地方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圣经说着巴拿巴是个好人是个善人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那这个时候在那边侍奉， 就有许多的人信服了主。然后这个巴拿巴就离开安提阿去到大树、啊、去到大树，大树呢在图片的上方、啊、到大树呢去找这个扫罗、啊、那我们、啊、在上礼拜有讲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啊、讲到说扫罗在耶路撒冷向大祭司拿了可以捉拿、啊、基督徒的这个、啊啊、这样子的手令、啊啊、他就准备去大马色去捉拿信耶稣的人。那后来快要到大马色的路上，那耶稣向他显现，所以扫罗信主、啊、扫罗信主以后，后来他就去了大树。那这一段呢过程、啊、请参考上一周的圣经分享。所以呢、啊、这个巴拿巴就从安提阿、啊、去到大树啊、去找这个扫罗，然后就把扫罗带到安提阿、啊、在那边他们呢有一年侍奉的时间、啊、跟教会、啊、安提阿教会一同聚集、啊、这个做了很多的教导，那门徒称为基督徒也是从这个安提阿起手。那原来这个基督徒的称呼 不是一个尊敬的称呼，而是一种讽刺的称呼、啊、就是当地的希腊人称这些人是基督徒，原来是开始是带有一些讽刺的味道。好，那我们晓得这个安提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传福音的、啊、基地、啊、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么安提阿也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那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城，所以第一大城罗马，亚历山大城，那安提阿是第三大城，当时人口大约有50万，是叙利亚省的首府、啊、所以这个安提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安提阿，就在土耳其的安提卡亚、啊、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我们看见哇，密密麻麻的这个住宅区建筑物、啊、非常的、啊、人口非常的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那么就有几位先知哈，就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安提阿。那其中有一个先知叫做雅加布、啊、借着圣灵、啊、的启示哈，他就说天下将有大饥荒、啊、那这个事情呢果然在后来格老丢年间、啊、就发生了。所以在安提阿也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地方，听见说会有这个大饥荒，所以呢安提阿教会呢就决定、啊、要照个人的力量、啊、个人量力而为，然后大家做奉献、啊、准备就是把这一笔钱呢送到住在犹太的弟兄、啊、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个爱心奉献，然后就托巴拿巴和扫罗把这个钱送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就过来了。那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十一章、啊、结束了十一章。然后呢开始就来到了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就转到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约翰的哥哥雅各。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有两个门徒啊，这个他们的母亲呢、啊、跑去找耶稣啊，就是约翰跟雅各的母亲说，将来啊这个啊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呢 就是这个约翰跟雅各。那雅各呢就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那我们在圣经读到啊这个希律王那读到啊很多啊，关于希律王，从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希律，所以我们对这个啊，他们这些希律王的家族啊，我们稍微有点认识啊。那这里讲的希律王叫做希律亚基帕一世啊。那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见，在格老丢的年间啊，发生了大饥荒。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啊，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间就是格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啊，这个 西律王指的就是西律亚基帕一世，所以也就是在主后40到45年之间。那有这么多的西律哈，那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呢？所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第一代的这个大西律就是屠杀伯利恒的婴孩啊。那这个大西律呢，也就是将第二圣殿啊扩充，花了40几年哈、啊，把第二圣殿给扩充。然后第一代哈、啊，那第二代呢，这个大西律生了几个儿子哈、啊，那其中打叉叉的就是已经啊被大西律这个抓起来杀掉的哈、啊。那下面呢有一个啊倒数第二个叫做安提帕。那这个安提帕呢，就是囚禁跟杀害施洗约翰、戏弄耶稣的那个西律啊，西律安提帕。来到了第三代啊，第三代那就是从大西律的儿子亚里多布哈、啊、的儿子啊，第三代他的孙子呢叫做西律亚基帕一世，那这个就是杀害雅各多拿比的，后来被虫杀咬死的这一位啊。那这个西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呢叫做亚基帕二世，那是第四代了，那就是后来这个啊在审问保罗的这个西律，保罗的西律。那其中啊有两个啊这个女儿，一个叫百尼基啊，那后来做了提多太子的情妇。这个百尼基啊，这个提多呢就是在主后70年烧毁圣殿的这个提多啊。那还有一位叫土希拉，那就是嫁给菲利斯。所以盼望我们从这个图知道说，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哈，每一个都叫做西律，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啊他们当中的家族的关系。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西律亚基帕一世杀害了教会中的人。那这个时候他看见犹太人啊喜欢这个事情呢、啊，喜欢这个西律王逼迫教会的人，所以呢他又去捉拿彼得。那那个时候是除酵的日子，那把彼得抓了以后就是关在监狱里面，预备呢在逾越节过后啊要把彼得啊给处掉，处理掉就是杀掉啊。那这个时候就彼得被监啊囚在监狱里面，教会就为彼得的释放切切的祷告神。那就在这个啊要被处决的前一个晚上啊，西律要将彼得提出来处决的前一夜啊，那那个时候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啊。他说啊，这个被关在监狱里面啊，每一班有4个人啊，就轮班啊，轮班在啊这个看守犯人。啊，每一次就是有4个人，那彼得呢跟2个人啊用铁链链在一起啊，然后呢外面有一个人在看守。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啊把彼得叫醒，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彼得的手上脱下。天使对他说，你束上带子，穿上鞋，然后就带着彼得来到了外面。在街上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啊这个天使所做的是真的，他以为在做梦啊，以为在做梦啊。所以到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来到这个临街的铁门，自己开那门自己开了，又走到街上，彼得才恍然大悟，说啊，原来哈、啊、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来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哦，原来是主来救他。他想了一想，就赶快往这个马可楼去啊。在马可楼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哈、啊、教会的人在那边为彼得的释放迫切祷告。彼得那出来以后呢，就赶快去马可楼啊去敲门。敲门呢有一个使女叫做罗大，她一听到彼得的声音呢、啊、非常的欢喜，就跟众人说彼得在门外。那他们切切祷告说希望彼得被释放，现在彼得真的被释放了。他们听见彼得的声音呢，听见这个使女罗大这样说呢，就说啊，你疯了，彼得被关起来怎么会出来呢？啊，这个使女就说真的是他啊。他们又不相信啊，说啊可能不是，是他的天使啊。那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终于把门打开，看见彼得就非常的惊奇。那彼得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哈、啊、告诉大家，于是就 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天亮以后啊，这个啊兵丁啊非常的扰乱，因为彼得不见了，所以呢西律要找他找不着啊，就把这个四个看守的人呢、啊、把他们拉去给杀了。那后来这个西律就离开犹太啊，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呢、啊，他就下到该撒利亚去啊，就往西北方走，来到该撒利亚就住在那里。那该撒利亚跟推罗西顿有很多生意上的来往。那这个时候西律呢在生气恼怒推罗西顿这一带的人，所以呢这个推罗西顿的人呢为了得这个王的欢心、啊、为了能够继续做生意，就拜托一个、啊、内臣、啊、叫做伯拉斯都来求情、啊、就希望跟这个西律王、啊、求和，能够继续的做生意。那就在这个锁定的日子，西律穿上很漂亮的朝服，坐在座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那百姓听到这个西律的声音，看见西律穿的衣服，就、啊、喊着说啊，这个好像就是恭维这个西律、啊、说这是神的声音、啊、那西律听了以后就觉得嗯，他自己好像就 把自己当作神来看一样，因此主的使者立刻罚他，被虫咬就气绝了。那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啊、他说西律当时是觉得内脏绞痛、啊、缠绵五天后就变死了、啊、这个就是后来根据历史的考证。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圣经就记载说神的道、啊、神的道呢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啊、这些到这里为止我们看见呢都是圣灵在做工、啊、那这个时候巴拿巴跟扫罗不是带了安提阿的教会来到耶路撒冷、啊、要把这个奉献交给他们吗？那办完了这个事情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回来，然后带着那一位马可、啊、称呼马可的约翰，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那马可是 跟从彼得的一个门徒，所以呢马可福音应该是从彼得的口中口述来写成这个马可福音。所以呢现在就有巴拿巴、扫罗跟马可三个人呢就怎么样往安提阿去了哈。那这个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然后现在开始呢就是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那我们刚才讲到安提阿教会啊是福音的基地，那么在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啊跟教师哈、啊、就是巴拿巴跟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啊，还有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练还扫罗，这几个主要的教会领袖，他们在侍奉主在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你现在要为我分派巴拉巴跟扫罗出去、啊、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那侍奉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侍奉呢就是在敬拜的时候，那进食呢就是刻骨己心，是一个认罪跟自卑的这个情况、啊、那进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得着启示，得着亮光医治的能力。那我们从对应经文以赛亚书、啊、教导我们一个禁食的功课。以赛亚书说什么？他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然后这个、啊、犹太人这样子对以赛亚说嘛，说、哎、我们在禁食为什么神都没有看见呢？那以赛亚就回答说，你们在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仍然逼迫人为你们做苦工，就说这些人、啊、以色列人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呢仍然、啊、在照样做他们的工作，在追求利益，然后在做一些不是良善的事情，在逼迫人做苦工。那以赛亚就说禁食应该是什么？他说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子，解下恶上的绳索，就是让那些受逼迫的人能够松一口气，能够把这个身上的担子绑住的绳子可以解下来。他说如果你们进食是照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的话，你的光就必发现、啊、就像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就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就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做你的后盾，那个时候你求告神，神就应允、啊、所 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进食的一个重要呢，不是说啊，我今天这一餐饭不吃，进食有它的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恶回到神所喜悦的善啊。这个我们啊必须要了解哈、啊。所以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当天要做的事情呢，先挪开来，让我们有更多安静的时间，能够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默想，我们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启示，或者是得到经文的亮光，那也得着身体上啊、情绪上医治的能力啊，这是进食的目的。所以呢，这个啊，有这几个人啊，他们就得着圣灵的启示，于是呢，他们就进食祷告啊，就按手在扫罗跟巴拿巴的身上，就把他们差派出去了。他们差派出去以后呢，他们就来到西流基，然后从那边坐船往居比路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右边呢是安提阿，那安提阿在往海边的方向，就是往地中海的方向走，这个地点叫做西流基。他们就从西流基坐船来到这个岛，叫做 Cyprus 啊，居比路岛。那居比路岛他们来到呢啊，这个地方呢是巴拿巴的故乡，巴拿巴的故乡啊。这个岛不是很大哈、啊，这个岛大概啊比台湾这个岛小一点啊。我们上面是一个台湾的岛，那下面是居比路岛啊，做一个对比。那这就是西流基啊，从这个地中海啊这个海岸哈、啊，这个当时的罗马海港遗址，从这边坐船，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啊居比路的第一个港口，叫沙拉米。沙拉米呢，就像这个图一样哈、啊，在岛的这个东边哈、啊。他们来到了沙拉米，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讲神的道啊。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哈、啊，就做这个扫罗跟巴拿巴的帮手。所以他们是看起来就是三个人一个 team、啊、一个团队的侍奉。那这个就是沙拉米、啊、沙拉米这个地方的废墟、啊、看起来这是当地的一个神庙的废墟、啊、你看到很多的柱子在这里。然后呢，他们就从沙拉米、啊、这个经过全岛来到帕佛、啊、就是来到居比路的这个西南边的这个海港，然后就从这个帕佛、啊、这个帕佛呢就算是这个居比路的首府、啊、也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那么在那里、啊、来到帕佛呢，就看到有一个人、啊、叫假通先知，这个人呢叫做巴耶稣、啊、那这里面有一个方伯叫四求保罗，那方伯呢就应该是省长、啊、像巡抚一样，巡抚是皇帝所差派，那方伯呢是元老院所差派，所以居比路呢算作是罗马元老院的一个直辖省份。那方伯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省长啊，这个首府省长。好，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四求保罗是一个通达的人，他就请巴拿巴跟扫罗来要来听神的道啊。那这个啊，这个行法术的以吕马哈、啊，就是怎么样，就抵挡使徒。啊、就让这个方伯、啊、不信真道，就诋毁巴拉巴跟扫罗。那这个扫罗、啊、又名保罗，那么从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开始，扫罗这个名字就没用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就用保罗这个名字，因为开始是跟外邦人传福音、啊、扫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那保罗呢是算是希腊名字、啊、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叫做保罗。那保罗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这个行法术的人，就骂他、啊、然后这个说你是魔鬼的儿子、啊、那你现在混乱主的道还不停止吗？然后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就看不见日光。所以当保罗做了这个、啊、审判的宣告以后，这个术士、啊、这个行法术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啊、所以就看不见。那方伯看见这个事情，觉得哇很惊讶，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耶稣的道，说借着、啊、保罗行的神迹让这个方伯相信。 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帕佛要离开啦，就开始就坐了一艘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哈、啊，那就是在啊这个图片的这个上方这一块大的陆地上面哈、啊，小亚细亚小溪。好、啊，那来到这里呢啊，就来到了别家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哈、啊。那神学家在研究，就是说好像啊，约翰哈、啊，这个马可哈、啊、受不了苦就离开了。那后来啊，到了第二次的布道旅行呢，那巴拿巴要再带着马可呢，那保罗就不愿意啊。这个啊，缘由就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所以呢，这个时候以保罗啊为主要的这个领头人哈、啊，来开始。讲解啊《使徒行传》的历史，那这个是别家，就是庞菲利亚省的首府，那这个也应该是一个神庙啊，有很多的这个大柱子啊。那这个从别家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刚才也有安提亚教会在最右边，那这个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所以他会另外。在这个安提亚的名字之前呢，加一个形容啊，所以来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就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就怎么样开始向犹太人传讲耶稣。那这个比西底呢，是属于吕高尼，那也是算是加拉太省啊，加拉太省。所以呢，当初保罗写加拉太书呢，就是给这个加拉太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小亚细亚半岛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这个半岛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高原地形哈，高原地形。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从别家要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这是属于高原的地形呢，他们会经过啊，经过一条很难走的这个路啊，山路。所以这个山路呢，就从海边，从别家呢一直来到这个海拔1200米的高原啊，这条路很不好走，崎岖险峻，那马车拖车啊都很难通过，那路上有盗贼啊，有野蛮部落民族啊，所以要走这条路哈、啊，就是要结伴同行啊，入夜以后还要这个派人守望。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27节不是读到这个保罗哈、啊，他说。啊，他述说他所经过的痛啊，那个辛苦吗？然后这个就讲到说，我屡次行远路啊，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啊。那这一段的形容哈、啊，其实可以形容说，这是一条啊不好走的路，那从别家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哈，就啊非常贴切的可以形容这条路是多么的难走和危险。对，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就在海拔1200米的高原，那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古教会的废墟啊，据说这个是建造在啊保罗讲到的犹太会堂。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教会，所以他们来到了犹太会堂，就啊跟大家啊犹太人讲了，读了这个律法跟先知的书。那这个管会堂的人就对他们说：“你对我们有什么劝勉的话呢？”那保罗就开始啊对大家说：“啊，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这里就是开始保罗对犹太人讲道。那我们每一次听讲道呢，就注意到使徒行传、啊、不管是彼得的讲道保罗的讲道，一开始都会抓住一个福音的切入点，讲道的切入点，就是一篇讲章要从什么地方切入来讲出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讲道呢，自然会从这个对犹太人的祖宗、啊、就是神以色列的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那就从这个出埃及啊讲到这个在旷野40年的事情， 然后呢，就讲到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灭了迦南地的七族，然后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然后设立士师有450年，一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所以这个就从这个亚伯拉罕讲到出埃及，讲到进迦南地，然后讲到这个撒母耳高利扫罗王啊，这个给他们做王40年。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他现在要讲的就是说神拣选大卫啊，这个废了扫罗又去拣选大卫做他们的王，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再来就讲到说，从这个大卫的后裔呢，有一个应许，神有一个应许要为以色列人设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讲到说，神为以色列人预备救主耶稣，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那再来就回应到刚才我们讲到说先知书嘛，律法跟先知书，其中自然讲到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有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前出来传讲悔改的洗礼，然后呢，施洗约翰就说啊，我是怎么样啊？我是这个给耶稣啊，基督解他鞋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做一个最卑微的仆人也是不配的哈啊！我不是那位弥赛亚，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才是。然后讲完了这一段的历史，然后跟啊犹太人说啊，亚伯拉罕的子孙跟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对他们说，这个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啊，所以啊，居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跟官长他们啊，不明白这个道，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他们不认耶稣基督啊，不认耶稣是基督，也不明白他们每个安息日在读的先知书啊，他不明白这些先知书里面的预言都已经指向耶稣，他们不相信啊，不明白，所以就把耶稣定了死罪啊，就像预言所说的。然后后来耶稣在啊十字架上死的第三天复活啊，当时有很多的见证人从加利利一起上耶路撒冷多日看见他，那这些人在民间来见证。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就是要应照祖宗的话应验了，神已经向我们这些儿女的应验了，叫耶稣复活，就像诗篇第二篇，就是第二篇第七节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是按照这个以赛亚书55章3节说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他就照着神所应许给大卫的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要赐给你们。还有一篇啊，诗篇16章10节说，你必不叫你的圣子见朽坏啊，你圣子不会在阴间朽坏。所以呢，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祖宗那里啊，已经朽坏了，大卫已经朽坏了，唯有神所让他复活的耶稣呢未见朽坏。他说，所以你们要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耶稣这个人传给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你不能称义，但是你不能称义的部分呢要靠着耶稣，那你们都称义了。所以啊，保罗说你们务必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那个审判临到你们啊。那这个审判就是哈巴谷书的1章5节哈，在讲到说哈巴谷看见犹大这种全国全城败坏的情况，他说，主啊，你怎么不来审判呢？那主耶和华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在哈巴谷书1章5节说，我告诉你们啊，将来会有亚述人来惩罚你们，你们听了总是不信啊，有人告诉你们。所以呢，这个当啊保罗跟巴拉巴离开会堂啊，大家听了啊很喜欢听，就说下个安息日继续来讲。那保罗跟巴拉巴呢就继续的对他们讲道，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犹太人看见这么他们两个人这么受欢迎，合成的人都啊来到教会堂，要聚集，要来听神的道，他们心里面就很嫉妒啊，就很嫉妒，就开始毁谤保罗说的话。那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就啊很有勇气的放胆的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犹太人听是应当的，但因你们拒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已经这样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我们从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 讲到这边事情、啊、他说反倒因他们就是犹太人的过失，救恩被临到外邦人。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也是要反过来要来激动犹太人发奋来信耶稣、啊、不是解决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从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跟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做一个、啊、互补、啊、做一个补充、啊、我们就晓得神的心意呢，不是要弃绝犹太人，而是借着救恩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啊、发奋信主。所以这些外邦人听见这个话就非常的欢喜，赞美神的道、啊、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主的道就传遍那一带的地方。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这个预定啊、拣选啊、预知啊，那其实呢在罗马书第九章、啊、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今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啊，要来解释这个预定、拣选跟预知、啊、我保留到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呢，我再把这件事情能够啊讲得清楚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先不做解释。那这个时候犹太人就继续的那些要对抗啊保罗的人呢，这些犹太人就继续的在挑拨啊，挑拨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啊，用他们的势力啊要来逼迫这个保罗跟撒拉巴赶出去。因此啊，这个保罗是巴拉巴呢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像啊福音书耶稣对门徒说的，你出去传道的时候若有人不信，你就跺下脚上的尘土离开他们。所以他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欢喜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张图啊，他们从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来到了以哥念啊，来到了以哥念这个城。那以哥念呢是吕高尼的首府啊，这个就是以哥念的一个图片。他进入了犹太人的会堂就继续的传讲，但是那个不顺从的这个犹太人继续耸动外邦人啊，让他们啊心里面恼恨啊这个啊保罗跟巴拉巴。那这个时候他们住了一些日子以后，行了神迹奇事，证明他们所讲的恩道啊，这个啊就这个时候有人信有人不信嘛，城里面的众人就分了党啊，分了党。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啊有一群反对啊保罗的人呢就上来哈、啊、用石头来打保罗。那、啊、这个使徒知道了，就赶快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币这两个城，到那边去了。我们就看到从以哥念呢就往南走，来到路斯德，然后这是路斯德的一个遗址的土丘啊。啊，路斯德也是提摩太的家乡。他们来到路斯德以后，就看见一个啊残废的人，他是一个两脚无力啊，一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从来没有走过的。他在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保罗注意到他，这个人呢注意到他，他在听讲道的时候，不但是聚精会神，而且是有反应的，是有信心的。那保罗看他有信心，可以在主里面得权益呢。就大声的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着。那个人就起来了。哦，众人看见这件事情啊，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的说，哎呦，有神啊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啊。他说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瘸腿，现在能够走路，哇，这么大的神迹啊，有神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巴拿巴称为丢失、啊、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是领头的人。那么吕高尼啊，这个地方有这个希腊神话哈、啊，他说最高之神丢失和他的先锋希尔米呢，他曾经化身啊为贫穷的旅客，他来到这个吕高尼的有钱人跟贫穷人的家里请求借宿啊，都被拒绝。最后有一对老农夫妇哈、啊，这个接待了他们，而且尽情的款待。所以呢，这两位天使表明身份以后，就把那些拒绝他们的人通通变作青蛙，把这个 这位老农夫妇的小屋子变成用黄金大理石建造的辉煌神庙，就是后来矗立在杜斯德的丢失神庙。所以李高尼人相信有这个希腊神话，就一直希望有一天呢，这两位神会再来啊。那个时候他们呢就要竭尽全力用贵宾之礼来相待啊。这个时候他们看见那个保罗把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给医治，他们就认为这两个人就是丢失跟希尔米啊，丢失跟希尔米。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哇，拿着花圈，牵着牛啊，要来向这个使徒献祭，大大的啊，用贵宾之礼欢迎他们。那保罗跟巴拿巴听见这件事情，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是人，我们性情和你们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又找到一个福音的切入点了，他就开始：“我来是要传福音给你们的，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的事情，要归向那位神。那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永生的神。所以他就开始对外邦人传讲，那位真正的神是创造天地的永生神。那证据是什么？他说证据呢，就是你看啊，这个常年施恩惠哈，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就是从神来的一个证据，在大自然显出来的证据。那这俩保罗跟巴拿巴说了这些话，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那后来这个反对势力又来了，这些犹太人又从安提亚跟以哥念来。我们发现呢，保罗跟巴拿巴在向前走传福音的时候，后面呢就有一群人，这个犹太人反对他们的犹太人呢，就一直跟在这个保罗跟巴拿巴的后面啊，逼迫跟在传福音的脚步后面啊，所以逼迫他们可以一站一站的往前走。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说一些话，挑唆众人，就开始用石头打保罗，把他打昏过去了，以为这个保罗死了，就把他拖到这个城外面去哈。他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发现怎么样？保罗醒过来以后呢，他又走进城去啊。他原来在城里面被打晕，快打死了。如果他醒过来，应该以后呢，应该不要再进去那个危险的地方。我们看见他又走进城去啊，看见这个保罗对未得救人的负担和勇气哈，让他是做出这样子走向危险的这个地方。好，过了第二天啊，第二天这个啊，他们就从路斯德就再往东南方向走，来到特庇这个城继续的传福音啊。这个特庇呢，这个有一个遗址，这个土丘哈、啊。然后来到了特庇以后，他们就啊准备啊传完福音以后是最后一站哈、啊，第一次这个步道旅行的最后一站，那么就从特庇呢又开始要往回走，他们就往回啊，朝着路斯德，朝着以哥列，朝着安提亚要回去，一路的讲，一路继续的告诉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呢，要坚守啊，恒守所信的道，然后对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啊，就像保罗这一路传啊，福音的脚中哈、啊，一路上都是被反对势力逼着走哈、啊，很多的艰难，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困难啊，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呢，一定会经历许多的困难。然后在这个路上啊，在各地的教会设立长老，选立长老啊，禁食祷告哈、啊，就把这些牧养教会的事情就交托啊，就交托。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特庇，来到了路斯德，来到以哥念，又回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呢又来到了庞菲利亚，然后就在别家讲道，再来就从别家呢就来到西边的一个海港叫亚大利，那就从亚大利呢坐船要回安提亚去。那亚大利呢今天啊是一个群山环绕的海港啊，现在是度假胜地啊，这个景色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就从亚大利呢坐船回到了安提亚啊，回到了安提亚哈，就结束了这一次的步道旅行。那他们回来以后，就在安提亚教会向众人报告他们这个旅行步道的这个成果哈、啊。 然后述说怎么样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到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又在安提亚住了很多天，就结束了、第一次的布道旅程。那这个时候有几个人、是从犹太过来的、从犹太、就开始说，哎，你们怎么这样子就信耶稣吗？你们要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要先接受割礼，像我们犹太人一样，然后才信耶稣，你才这样才是对的。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争辩、开始争辩、那争辩的半天呢，就、只好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个就是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开耶路撒冷公会、那这个讲到说、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众安提阿教会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其中就包括提多、包括提多，你从、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四节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他说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提多同去，因为呢、去谈一些、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在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图表来看一下他们的这种观念是什么。犹太教徒认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啊，神说啊，你要给男子行割礼，作为这个得应许的记号。所以割礼一直是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到摩西的时候呢，在西乃山传下十诫，领受十诫，传下律法啊，所以呢他们就想，哦，我们要受割礼成为神子民的记号，我们要守律法，这是神子民的行为规范、所以对犹太教徒认为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割礼跟律法、就像、这个割礼呢就好像你戴上了结婚戒指、这个律法呢就好像你遵守婚姻守则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在犹太主义下面的基督徒呢也是这样认为，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行割礼，我们要守律法，我们还要加上基督的救恩，那我们就完全得救嘛。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这样，他说保罗所传的福音说割礼、割礼呢并不是、割礼，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割礼是在心里面，你肉体上的割礼并不是、那么重要，真正的割礼是割除内心的污秽，那个才是重要的。那律法只是影子、形体是基督、那么在希伯来书有读到这个律法所要完成的义完成、就是说凡遵行的人都完成不了，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律法、所以这个在旧约的律法是影子，它真正的实体呢就是基督。所以呢、这个基督的救恩呢就满足了、前面所讲的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承受这个应许，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真正的割礼、就是神、要洁净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肉心实心换成肉心、这个我们在以西结书有读到这一段。所以呢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一节就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也就是说如果信耶稣基督还不够是救恩的完全，你还要再加上律法的话，那这样子耶稣基督就白白的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救恩不是完全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哈。所以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那就是注重在割礼的基础，在律法的基础上搭建基督的救恩。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信主是、完全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刚才那种犹太主义的、信仰是另一个福音、所以呢他们就、起了争论、起了争论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请教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跟长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安提阿教会呢就很高兴的送他们离开、送他们离开。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就向 教会啊、使徒啊，大概啊介绍他们所行的一件事情，也把这个争论的问题啊带到教会里面来讨论。那其中呢，就有这个法利赛门教派的信耶稣的犹太人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时候呢，彼得啊就站起来发言啊，站起来发言。那也是呢，从他这个带领哥尼流信主啊得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再一次的告诉大家，他说知道人心的神啊，为这些外邦人做见证，也把圣灵赐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借着信来洁净他们的心，借着信呢，让他们的心行了割礼啊，不分你我。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跟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他们的颈项？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信啊。这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来到这个五个啊改教运动啊，讲到有五个唯独啊，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啊，唯独神的荣耀。我们就晓得啊，当时的这个改教运动呢，是在讲说唯独圣经，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跟准则，唯独信心啊，善行跟功德不能使人得救啊，只有信心使人得救。救恩啊，唯独救恩，救恩是神的礼物，人不能赚取救恩。唯独耶稣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不是玛利亚。唯独神的荣耀，荣耀全归神，不归圣徒或教皇啊。所以呢，这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众人听了这些话以后呢，听了彼得的这一番论述啊，又听到巴拉跟巴拿巴和保罗在述说他们这一次的旅行步道，神怎么样借着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带领外邦人信主，他们看见这么多的证据证明，他们就没有话说了啊，没有话说了。因此呢，这个雅各啊，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弟弟哈、啊，因为前面这个约翰的兄弟雅各已经被西律杀死了嘛，所以呢，雅各就说哈、啊，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结论，大家来听，你刚才听到西门彼得在述说神怎样眷顾外邦人啊，那这个就像经上所说的啊，这个就说此后我要回来啊，讲到大卫的国度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造墓等等啊，这是一个预言。现在根据这样子啊，我的意见，我们不要为难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给他们，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啊、那这个跟后来保罗所传讲的追求圣洁，不要玷污自己，其实是一样的。你信主以后，你不要再啊这个去拜偶像，去行各样的污秽和奸淫来玷污自己，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我们要保守我们身体的洁净，不要来玷污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呢就啊，写的这一封书信啊，关于圣洁的见证跟怎么样跟圣徒相交，就差派啊，差派这个中间差派人要跟让他们跟保罗、巴拿巴往安提阿去。差派谁呢？差派这个啊，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所以差派巴萨巴和希拉跟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呢来到安提阿教会，跟大家报告耶路撒冷公会结论，然后把这个书信呢给传讲开来啊，传讲开来。好，那这样子就大家呢就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呢继续的这个传福音。所以这个犹大跟希拉就来了以后，就告诉他们说，圣灵跟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禁戒祭偶像的污秽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安提阿教会人听到这个话呢，信上的话就非常的欢喜啊。这个犹大和先知啊，也是先知，就继续的劝勉弟兄啊。过了这些日子啊，就平平安安的啊，差派犹大跟希拉呢回去了啊。保罗和巴拿巴就继续的留在安提阿，继续的侍奉啊。过了些日子啊，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再回去 我们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去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时候巴拿巴要带着这个马可同行啊，保罗因为前面啊马可在庞菲利亚离开跟他们做工就不去啊，就起了争论呢，因此就分道扬镳啊。这个保罗啊走一条路啊，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分开来啊，分开来。那这个就是啊，结束了这个啊第一次布道旅行，以及这个耶路撒冷公会哈、啊、对外邦人信主的这些争议。那下礼拜开始呢，我们就进入第二次的布道旅行啊。所以，那我们今天来祷告，我们继续来思想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八节跟七章第一节哈、啊。六章十八节，神这样应许哈、啊，神说要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们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啊，七章一节说啊，保罗说什么？他说，因我们有这个应许，我们就要这样啊，不要玷污自己，要追求圣洁啊。主啊，让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听了主的话，就把这个话放在啊我们的心里面。少年人怎么样逃避罪行呢？就是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就可以离开这个罪。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有啊主的道，有这个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被约束被洁净，我们就不会任意而行，我们就不会沾染污秽。主保守我们，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内心而出。求主洁净，求主保守，求圣灵给力量，求主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里面圣洁的子民。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啊。